现在我们开始讲第二个概念，刑事诉讼中法医鉴定的第二概念，就是法医学及法医学教育。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知道法医学，是在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医学上的分支。学科，它的侧重点是研究与法律有关的医学问题，包括损伤、死亡这些。法医学又是作为高等教育学校当中的一门专门课程，对法医人员进行教育的一门课程，一门课程。它和医学有联系，又有区别啊。医学是运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理论及研究方法来研究疾病发生发展及其转归规律，所以医学是治病救人的，是研究疾病的，而法医学是运用医学中的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有关理论，比如说病理学、解剖学，临床各科，来研究人身伤亡类案件中涉及到法律上的医学问题，就是损伤原因、损伤程度、死亡原因、死亡机制等等，最后要出具具有证据效力的法医鉴定意见。所以法医学源于医学，又区别于医学。法医学作为高等院校的一门学科，在学校是进行集中式教育的，就是从事法医的这些医学生，在学完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以后，要侧重学习法医学。现在我们很多学校，大专院校都有法医系或者法医学院。那么这个学生呢，对法医学的研究学习，侧重点就更大一些，更大一些。现在在这里我们要说的呢，就是法医学教育。法医学教育啊，里头包括一个刚才我们说的，还有一个继续教育啊，继续教育，另外还有一个诚信教育。法医学在学校学完了之后，那么作为法医人员，他进入公安检查和社会司法鉴定机构，那么他的业务怎么提高，就涉及到一个继续教育问题。我们知道，医务人员的继续教育抓的是很紧的，很紧的。各级医疗机构，和中华医学会对医务人员的在职培养是有计划的，而且要记学分的。在他尽职尽机的过程中，继续教育是占一定比例的，而法医学的继续教育则被忽略了，被忽略了。那就是说，你从医学院校也好，法医学院校也好，毕业的医学生走上法医检验、法医鉴定这个工作岗位以后，你的继续教育如何？好多都是凭自觉。法医学也有法医学会，也有法医学会，但它呢主要是一个研究，对继续教育方面、学分培养方面呢，比较弹性比较弹性。法医学教育当中，除了继续教育这一块以外，是提升法医人员技术水平的主要途径。还有一个法医学教育的诚信教育问题，诚信教育。现行的法医学教材法医学教材是写给医学院校或者是 法医学院校具有医学背景学生的啊学生的。那么现在有个什么现象呢？就是我们法律学院学法律的这些学生当中，在学法医学的时候呢，也学医学院校学生用的那个法学教材。我看了一下啊，这里面有些法医鉴定程序也有啊，也有，但是比较散见啊，散在分散啊，反正嗯，因为法医学教育的目的是使受法学教育这些人员在从事司法鉴定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好地为刑事诉讼案件提供鉴定证据。那么这就有个程序问题，程序问题，在法医学的教材当中，程序上的东西少、散，啊，不明确，啊，不明确。那么这几年，我们国家对法医学教育的、对法医鉴定的规范，程度越来越加大，啊，尤其是2005年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颁布以后，公安检察法院以及司法部都颁布了司法鉴定一些程序细则，那就法医鉴定要经过一定程序。那么法医学在教育过程中，它的程序是忽略的，嗯，是忽略的。我在一所大学给那个法学院的学生做过这样的讲座，题目就是法学院的学生为什么要学习法医鉴定程序啊？程序，当时我说这是法学院学生教育改革的一个热点问题吧，就是长期以来学法律的学生在学习法医学的时候用的教材是医学院校医学生用的法医学教材，没有单独的为法学院的学生颁一本法学教材。就是说法学院的学生，你在学完法学之后，在从事司法实践中，你不是做法医鉴定，你是用法医鉴定，也就是说你要知道法医鉴定程序，通过这个程序保证法医鉴定的稳定性，你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医鉴定意见，而不是你亲自做法医鉴定。所以说学习法医鉴定程序对于这个法医学继续教育来说是一个亮点啊，是一个亮点。法医学现在的教育模式，一本书对两类学生啊，对两类学生，一个是法学院的学生，一个是法医学院的学生啊，这种呢严重是滞后的啊，严重是滞后的。所以说我们在刑事诉讼案件当中啊，就是在刑事案件在诉讼过程中，我们在审查人身伤亡案件要注意，就是这个鉴定人员继续教育的情况，法医鉴定程序性的教育情况啊，教育程序情况。有好多法医鉴定人员他是吃老本啊，就是说从医学院校出来之后，那么呢他就对继续教育以及程序学习这块呢就不那么主动了啊，不动的了。另外我们有些司法人员啊，司法人员从法学院校出来之后，对法医学的程序这块也了解的不多啊，研究法医鉴定意见啊，进行去指正，不能离开法医学的继续教育，尤其是程序教育这个这块知识。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刑事诉讼中法医鉴定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法医检验技术。检验技术，法医检验技术是指在人身伤亡类案件中，法医运用具体的检验技术和手段以及操作方法来制作法医鉴定意见的过程，那个技术啊，那个技术。 这个法医检验技术，法医临床有临床技术，法医病理有病理技术，法医毒化有毒化技术，技术很多，那技术很多，那技术很多，我们不可能把每个技术都研究得很透彻，啊，当然很透彻，但是在法医检验技术当中有一个共性的东西，啊，有一个共性的东西，就是说法医检验技术一定是先检验，啊，一定是先检验。这个检验呢，要从部位啊、数量啊、形态呀、毗邻关系啊等等这方面要逐一检验，啊，逐一检验。在检验的基础上，再进行鉴定，啊，进行鉴定。我们作为律师，啊，作为刑事辩护律师，在审查法医鉴定意见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忽略法医检验的技术。现在规范的法医鉴定书它都列举出来了，就说我这个鉴定书是依据哪些检验技术形成的，一般就是国家标准或者部门标准或者机构的一些标准，比如说我是依靠这个病理检验技术HE 颜色然后形成的这样结果啊，比如说我回击损伤，我是依据这个放射性技术或者组织化学技术取得这样结果，它在法医鉴定书都有标记，但这个标记是比较笼统的。那么我们在审查法医鉴定意见的时候，就看他法医鉴定书的时候啊，法医鉴定书的时候啊，大力说，也就是说我们在刑事诉讼当中，在审查法医鉴定的时候，涉及到法医鉴定技术的时候，我们脑袋要有个弦儿，就说一定要注重法医检验的层次顺序啊。大的原则就是说一定要看他先检验再鉴定，比如说吧啊，在检验鉴定过程中如果有这样的描述，法医鉴定书有这样的描述，我看到某个部位有出血现象啊，某个部位有坏死现象，那这种检验技术你就要注意了，这就比较笼统。出血是一个概念，是一个现象，那么出血的表现是什么，你通过什么方法检验的出血啊？坏死也是概念，也是个结局，那么你通过什么情况，通过什么技术，通过什么样的检验看到坏死，像这样的遇到这样的东西应该首先看，如果他是这样描述的，比如说我看到组织当中有一些红细胞游离在血管外，有一些红颜色的血红蛋白在血管外啊，那这就是检验，就在检验过程中我发现了红细胞，红细胞是出血的一个表现，然后他再接着再说通过这样的检验在组织中看到弥散的红细胞分散在组织间隙当中啊，部分地方红细胞的结构还不完整，有血红蛋白移出啊，那这是一个出血，而且是生前出血，那这样的检验就比较规范啊，这样检验啊，这种的检验的技术呢就是通过形态学的技术啊，病理技术，坏死也是这样啊，如果我看到通过显微镜通过放大啊，通过病理切片通过 X 检验，然后我看到一个那个组织结构模糊啊，细胞形态不清楚，细胞核浓缩碎裂或者溶解啊，然后呢局部还有一些炎症细胞的出现啊，那这是一个灶状的坏死啊，灶状坏死，这样的检验就比较规范啊，比较规范啊，比较规范，那这样呢就说明这个法医在检验过程当中他运用他学的东西啊，运用他学的这个法医学知识，在检验过程中能遵循先检验鉴定这样一个技术程序啊，鉴定程序，这样呢检验的就比较规范。如果要是在检验中有鉴定 或者先鉴定后检验，那么呢有时候有先入为主的这种嫌疑，有时候还有纰漏。我们还仍然举上这个例子啊，我看到主张有出血现象，你还没检验呢，你就怎么能知道是出血啊？我看到脑组织有坏死现象啊，或者我看到脑组织有腐败现象啊，没有检验的价值了，那你怎么检验呢？是吧，你怎么检验呢？所以说在法医检验技术当中，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先检验再鉴定，然后接着呢他就运用了哪些检验技术啊，尸表的啊，大体的，病理的，组织化学的啊，组织化学的。法医检验技术属于自然学科范畴啊，作为刑辩律师有时候不便说三道四啊，说三道四，因为咱们不太了解法医学更深奥的东西，但是科学客观的检验技术是可以重塑其鉴定意见、鉴定结果的。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检验技术一定要先检验后鉴定？你看出这个出血这个东西，那么其他的鉴定人员、出于他的专业学者，沿着你检验的方法，我也能看到出血，这就是重塑现象。你比如红细胞出血这个东西，你上来就说有出血，而不描述有没有红细胞游离出外，有没有红细胞形态，有没有炎症反应，你把这些东西都描现出来了，然后再下一个出血再下一个出血，那么其他的专家人员就看你这个是不是出血，说呀，他就要去找有没有红细胞游离出来，有没有血红蛋白出来，有没有含碘血黄素，这些东西他就可以重塑你这个技术技术。所以法医检验技术，成熟的检验技术，一个是要公认，一个是公认，一个是客观，再就是这个从复就是可以重现，可以重现。法医检验技术是法医鉴定意见形成的基础基础。我们在刑事诉讼当中在审查法医鉴定，涉及到法医鉴定一定要看法医鉴定意见有一个不良的习惯，就是非法医鉴定人在审查法医鉴定书时，往往是看他的结论，就是看他的意见重伤标准、轻伤标准或者死亡原因什么的，他不看这些形成法医鉴定的这些基础。现在不同了现在是法医鉴定必须指证，你在指证过程当中你指什么证啊，针对什么呢？所以说要把法医鉴定这些内容研究透研究透，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对法医鉴定进行深入的了解，才能更好的指证。休息。现在我们讲后两个问题，刑事诉讼法医鉴定的程序和法医鉴定意见。刑事诉讼中的法医鉴定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呢法医检验和法医鉴定的程序，就是说要研究刑事诉讼中的法医鉴定，主要研究法医检验和法医鉴定程序。法医检验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法医检验技术检验技术这两个过程就法医检验和法医程序这个过程是不可分割的，这两个过程是不可分。咱们搞法律的都知道，程序上不合法，那实体上呢也要不合法，就程序违法，实体上就是无效的就无效的。所以法医检验也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如果法医鉴定程序上不规范，那么它的检验呢也一定容易出问题。比如我们前一段时间就是前面讲的那个法医检验没有通过尸体解剖，仅通过尸表检验就鉴定为是窒息死亡，那么它的程序呢就是不完善的，不完善的。所以说要想把握 要想保证法医鉴定意见的正确，首先要保证法医鉴定程序的合法合规，合乎规矩，合乎规矩。法医检验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它的内涵比较深邃，它的外验也比较广，链条也比较长。在整个法医检验过程当中，法医鉴定的质量如何，那么必须通过程序进行来保证，进行保证。也就是说，评价法医鉴定意见质量如何，其中一个评价指标就是法医鉴定的程序是否合法合规，合规，按照规定来办的，有些程序是法律规定的，法律规定的。有些程序呢是法医鉴定本身自有的，就是它成熟的、公正的、公开的一些常规做法，常规做法。进行法医鉴定质量评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研究法医鉴定程序，所以法医鉴定质量评价有很多，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法医鉴定程序，法医鉴定。法医鉴定程序就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法律规定的程序，一个是法律，法医鉴定本身固有的程序，固有的程序。法律规定的程序大家不会陌生，不会陌生。比如说全国人大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里头，有关于法医鉴定程序的规定，再比如说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检验鉴定专门有规定，比如说检验鉴定要出具鉴定书，检验鉴定要通过指派或者聘请的方式，另外可以有补充鉴定，可以重新鉴定。另外在尸体解剖的时候呢，要通知这个死者家属到场等等，就涉及到法医鉴定里的这权利啊、义务啊，在法医鉴定程序都有规定。所以法医鉴定程序是保证法医鉴定中的权利义务实现的一些法律规定，法律规定。再比如说在法医鉴定的时候要有相应的实验室，要三个人以上，要有一定的标准，要有一定的文书，等等等等，这些呢都属于法医鉴定法定程序的，法定程序。它主要是建筑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的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刑事案件勘查的一些规定、人民检察院实施刑诉法的一些规定，以及最高法院关于实施刑诉法的一些解释，就这些东西都有法律规定。那法律规定我们在这里不一一展开。在研究刑事诉讼法医鉴定的过程当中，作为辩护律师对法医鉴定的指证，不仅仅是对法医鉴定意见进行指证，也必须对法医鉴定程序进行指证。用程序公正保证实体公正的理论在法医鉴定过程中同样使用。目前法医鉴定程序尚没有形成完整的框架体系，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立法机关颁布实施了有关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的法律法规，从宏观上开始了对法医鉴定程序的构建工作。按照法医鉴定机构的布局、管理、资质、技术标准以及法医鉴定与司法诉讼对接等框架进行调整和规范，但是在法医鉴定的具体程序上，诸如法医鉴定委托的提起、鉴定的时机时限、检材的固定、鉴定操作的监督、 等等方面，还有许多许多问题和工作需要做啊，仍然需要排除一些非法的程序，非法程序。这在研究刑事诉讼中法医鉴定是具有一定意义和探讨价值的啊，这是法医鉴定程序啊，法医鉴定程序。你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法医鉴定委托的时机啊，时机。一般情况下，活体损伤的委托时机是在疾病稳定之后啊，稳定之后进行法医鉴定。那么稳定之后具体多长时间啊？多长时间？现在通行的做法是三个月。这个三个月就是你比如说面部损伤啊，有个口子啊，有的口子，这个口子愈合以后在三个月之内进行鉴定是最合适的，这就是属于法医鉴定的委托时机实现。超过三个月行不行啊？超过三个月行不行？那这些东西嘛，没有一个硬性规定，都是大家觉得这么规定的啊。所以有的学者提出说，为什么三个月呀？啊，如果小的那个瘢痕，它可能完全都吸收了，啊，你大的瘢痕呢，那三个月可能还没完全稳定，甚至它再加上瘢痕体质什么的，还要再去考虑啊，再考虑。再就是你一个尸体解剖啊，尸体解剖说一般这七天呢或者三天呢，啊，这根据它保存的情况不同啊，三天如果保存的尸体温度得当啊，那么七天再延延影响也不大。如果你这个尸体保存的不好，那么两三天都就腐败了啊，腐败了。所以说这个委托的时机，还有这个鉴定操作的一些鉴定，就这些程序性的东西，还有待于研究啊，有待于研究。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法医鉴定意见啊，法医鉴定，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八种法定证据之一就是鉴定意见，其中包括法医鉴定意见啊，法医鉴定，法医鉴定意见是刑事诉讼中法医鉴定工作追求的最终目标啊，最终目标。就是你无论是活体损伤鉴定还是这个病理鉴定啊，最后都是要得出一个法医鉴定意见，用于案件的诉讼当中，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用于对人身伤亡案件其他证据之间的互相串联。所以法医鉴定是刑事诉讼中法医鉴定的最重要的形式。如果刑事诉讼中法医检验鉴定没有得出一个法医鉴定意见，那么这个法医鉴定工作就是徒劳的啊，徒劳的。我们在刑事诉讼中审查法医鉴定工作，尤其是法医鉴定的时候呢，要注意这四个方面啊，四个方面。首先要注意法医鉴定意见必须回答鉴定委托方的委托要求啊，不能所问非所答。没有委托的事项不要在鉴定书中出现，以免干扰委托方对鉴定意见的认识和理解。比如有这么一个案子，是一个伤害案子啊，就是民事损伤公民事损伤的这么一个案子，墙倒了，把邻居家的一个人砸坏了，腰砸坏了，砸坏了之后呢，然后委托法医鉴定是几级伤残啊，几级伤残。这个法医鉴定机构呢，出具了一个五级伤残啊，五级伤残。委托要求是，就是说这个事故构成什么伤残等级？按照道理呢，鉴定意见写五级伤残就足以了。但是呢，这个鉴定意见呢又附加一句，这五级伤残相当于重伤，相当于重伤。这个鉴定发出以后，受伤这方就变成了被害人了， 不害人了，然后呢就要求这个追究要求公安机关追究这个事主就责任方的那个刑事责任。这就是法律上所说的民事案子变成刑事案子，就民事案变成刑案这么一个混扰啊，这混扰，这就是由于法医鉴定过程当中没有委托的事项在鉴定书中出现了啊，说是第一个，在刑事诉讼中啊，我们审查刑事诉讼中法医鉴定的时候，看他的鉴定意见，首先看他的委托和鉴定意见是否一致。第二点，法医鉴定意见一般应该是肯定性的或者是否定性的，应该避免使用中性的语言表示啊，就说你这个鉴定是重伤就是重伤，是轻伤就是轻伤啊，是什么死亡原因就什么死亡是什么原因，一般不要用模棱两可的东西，比如说可能是重伤，不排除是重伤啊，可能是电击啊，不排除生前啊，这些东西，那么你是作为专业的法医鉴定人员，你都不能肯定，那么拿出这些东西，那让其他的诉讼参与人啊，就控辩双方，尤其是我们律师，那无所适从。当然了，我们可以从其他证据链条中来研究他这个结论，得出一个案件的这个事实真相。但是如果鉴定能说的更准确一些，那这样就给我们诉讼能增加了很多方便，所以这个审查法医鉴定意见的时候呢，一般肯定性的和中性肯定性的和否定性的，也体现了鉴定人对鉴定意见的信心。如果他用些模棱两可的东西，用些中性的语言去来表述，那就说明他对这个鉴定本身也是没有底气的。第三，鉴定意见应引用标准或者语句，而且这个标准和语句呢要有出处啊，要有出处。这个在法医鉴定过程当中，活体损伤的鉴定有轻重伤鉴定标准啊，现在的表述叫做人体损伤鉴定标准，分轻微伤、轻伤和重伤，就在一个标准上把原来的轻伤和重伤捏在一起，叫人体损伤鉴定标准，三级大概八等吧，大概是这样一个啊，是有条款的，有明文的，像所以人体损伤鉴定它是有标准的，这个最后就依对那个标准就好了。问题是引用这个有条款的标准，一定要引用具体条款啊，具体条款不要笼统的，因为这个标准里它有总则啊，有总则。你比如人体损伤鉴定标准啊，它的总则部分讲啊，损伤要根据损伤当时的情况、损伤的过程以及损伤的转归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对于危害生命的有重大损伤的，可以根据损伤当时的情况就鉴定啊。有些损伤要根据这个损伤稳定之后啊，伤情愈合之后才进行鉴定，这些都是宏观的条款啊，宏观的指导，不能引用这个具体的东西啊，具体的东西。我们遇到这样一个案子嘛啊，就是这个涉及到这个心脏损伤啊，心脏损伤，然后呢我记得当地那个鉴定机构认为说是不构成重伤啊，不构成重伤，因为他说叫心包出血大概这类的吧，心包破裂这类的啊，然后他就引用总则说，总则说啊，对一些重大的危害生命疾病的啊，这个怎么综合鉴定，说对这类伤我们综合评定啊，他虽然是这个重大但不危及生命，所以不评定构成重伤。说这种东西吧，在法医鉴定中就是应该尽量少一点出现，少一点。法医鉴定的标准还有一种情况是没有条款啊，尤其是法医病理的鉴定，就是死亡案的鉴定啊，死亡案件，死亡案件鉴定呢，它是没有条款性的标准， 啊，比如死亡原因、死亡机制，比如窒息啊、窒息、电击，这些没有条款的标准，都散见于大专院系教科书。就法医学里头，在讲电击的时候，说电击有几种现象啊，有几种现象，有几种检验所见。那么这些现象、这些检验，那个正向出来了，你就可以定为电击，这是在教科书里出现的。但后期呢，在尸体解剖的那个鉴定当中呢，就没有这样的成条款的标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审查要有注意，就是说一些死亡案件的损伤，看他乙的，就看他检验的那个到不到位，他检验的这些证项是不是充分啊，再充分，这是引用标准。引用标准的时候呢，要避免引用正在研究或探讨的学说、著作、理论啊，比如说哪个哪个论文，哪个哪个那个杂志啊，或者哪个哪个专家出的书上是怎么说的呀？这类引用呢，应该都视为不规范的。啊，论文和课题它都是前人的东西，有的时候不公认、不成熟、不公认。啊，专家学者个人写的书，往往都是个人所见、学术性的。引用这个书籍啊，一定是教材啦，就是国家政治出版社公认的一些书籍啊，一些书籍最好是大专院校教材作为教科书啊，才经过一级评审呐、一级委员会呀这样的集体研究形成的这样的书籍，引用的好一些，好一些。法医鉴定意见当中啊，第四点，一定要看这里头是否有必要的图片和原始的资料。附在鉴定文书的结尾，因为这个法医鉴定意见的形成，除掉检查啊、鉴定标准外，就这些图片和原始资料是帮助固定你检查的一些客观所见的啊，客观所见的。如果能够把图片和原始资料附在鉴定书之后啊，鉴定书之后。那么呢，这个鉴定书的可塑性就强，直观性就强。你比如说现在法医病理啊，法医病理，由于我们刚才说，就是法医病理好多都没有什么成条的那个条款啊条款。比如说我们刚才举例子，就是脑坏死啊，个别细胞坏死，说我看到了啊一个组织结构模糊，轮廓不清楚啊，轮廓不清楚，细胞的结构已经崩溃啊。泡浆，模糊一片，细胞核颜色深、碎裂或者溶解，溶解，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细胞坏死。那细胞都达到坏死的程度了，那么反馈到整个机体，你这个机能损失就会很严重。如果把这些所见，你在显微镜看到了，照成图片，附在鉴定书上，尽管没有成条的标准，同行。啊，同行一看啊，说你看到这些东西了，那你这个鉴定书，是客观的，是科学的，是可塑的，是可塑的。所以说，法医鉴定书啊，我们要审查，我们在刑事诉讼当中，涉及到法医鉴定工作的时候，最后对甲方鉴定法医鉴定书指证，主要是看这几个方面，就一个他的委托要求，委托要求。第二个呢，就是他这个鉴定意见是不是中肯，是不是模糊？第三个就是他引用的标准是不是规范？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法医鉴定书中的检验所见以及原始资料是不是附在那个鉴定书的附录部分附录部分。原始资料比较多，你可以服用一些附录一些那个它的题目，比如活体损伤，活体损伤，你服用了。你附录了哪几级医院？什么什么检验鉴定？因为这个医院你三级甲等医院和一级和那个一级乙等医院，那它这个水平就是不一样啊，就是不一样。因为医学好多东西，尽管有医疗设备作为辅助，但是人的主观诊断主观诊断还是不可忽视的啊。搞医学医法医也是一样，他有个人经验。在里边说为什么讲到咨询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跟大家一块儿探讨的刑事诉讼中法医鉴定 一些内容啊。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呢，就是在刑事诉讼当中，凡是涉及到法医鉴定的都是人身伤亡的案件啊，人命关天，涉及到人身伤亡的案件，那他的证据之一就是法医鉴定意见。作为律师，作为控辩双方在听证指证的时候呢，他指证的焦点也就是法医鉴定意见，就是人身伤亡的案件指证的焦点之一就是法医鉴定意见。法医鉴定意见的指证，我们要从这几个方面入手。法医就是法医鉴定意见形成的主体，法医学及其法学教育，就是说法医鉴定主体他的资质、他的教育背景如何。第三个就是法医检验技术，就是形成的法医鉴定意见他应用的技术是否成熟、是否公开、是否可控、是否可溯。第四个就是法医鉴定程序，就是刑事诉讼中涉及到人身伤亡类案件形成的法医鉴定它依据什么样的程序形成的，在什么样的程序规范下形成的。最后一个就是法医鉴定意见，法医鉴定就是那四个方面啊，上述内容供大家参考。